大刘心里也有些伤感，他一气儿灌下大半瓶的啤酒，用力吐出污浊的酒气。
你明天带他们住我屋里，能省点钱。
大刘拍了拍长球的肩膀，用力揉了揉他那健壮的肌肉。哎，长球是个种地的好手，要不是因为种地太艰难，他怎么和自己一样来到这人海茫茫的北京。不管怎样，自己和长球虽然来自同一个山村，但他们是两个星球的人。大刘眼前浮现出烈日下长球穿着分不出灰还是白的破背心，光脚站在泥泞的水田里插秧的情景。他无法想象自己未来的50年也这样的度过。那片祖祖辈辈留恋不已的青山绿水已经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他早已下定决心，必须在北京扎根，做鬼也要留在北京城。大刘挺着腰杆，打了个响亮的酒嗝，头也不回地高声喊了一句：
老板，结账。
上午9:30，满面红光的长球领着他的女人和4岁的儿子出现在大刘面前，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大刘起身把他们让进有些拥挤的水站。长球的女人看上去比半年多前更加的瘦小，脸色倒是依然白皙。她几乎一刻不离地拉着儿子的手，一刻不离地盯着丈夫的脸。长球看上去很是兴奋，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目光游离在儿子和女人身上，时不时地搓着双手。
应该你带阿宝去转转吧。
长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大刘，脸色涨得紫茄子一般，右手下意识地抓捏着女人的膝盖，女人却深深地低下头。
哦，
望着长球如天狼星一样闪烁的目光，大刘忽然明白了。他暗暗发笑，站起身拉起长球的儿子阿宝。
走，阿宝，叔叔带你玩去。
说完不等阿宝表示反对，他已反身将门带上，挂上了去运水请稍等的牌子。阿宝是个乖巧的孩子，尽管有些胆小，但很快被大刘的奶油雪糕给收买了。他好奇地跟着大刘在小区里转，一双大眼睛忙不迭地从一辆车转到另一辆车。这会儿是上班时间，小区停放的车辆并不多，小小的健身场也被老人们占据着。数完了汽车，大刘和阿宝几乎无处可去。他忽然想起小区门外有一家新华书店。
阿宝，叔叔带你去书店转转吧，里面有很多的动画书呢。
大刘和阿宝回到水站已经是快12点了。阿宝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大刘给他买的奥特曼画册，几乎是被大刘拎进了房间。屋里长球舒适地靠在旧沙发上看着电视，左腿懒散地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刚才涨得发紫的脸蛋恢复了往日的颜色和长度。他的女人在一旁低着头无声地摘菜，散乱的头发耷拉在耳边，脖颈上一道长长的红印清晰无疑地告诉大刘刚才屋里发生怎样的故事。
哎，银根，你回来了，我们正准备炒菜呢。
长球满脸堆笑地站起身，一把接过儿子搂在怀里。他女人的头低得更深了。长球的女人做得一手好菜，大刘早就知道。 这次终于在离家半年之后吃到了最正宗的家乡菜。大刘很开心，更为长球一家能在北京团聚开心。他刚喝了两瓶啤酒就有点晕晕乎乎了，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正午的太阳炙热难耐，没什么人在这种时候要水。长秋一家出去玩了，大刘有些困倦，他胡乱擦了擦身子，一头倒在床上，迷迷糊糊正要睡去，不经意间发觉胳膊肘下有点湿湿凉凉。他腾地坐起身，伸手四下里摸了摸，床上散落着三四片湿漉漉的印子。大刘拿手蹭了蹭，指尖是滑溜溜的触感，放在鼻子下用力嗅了嗅，几乎没有那种浓郁的精液气息。大刘忽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这黏黏的一定是女人做那事儿时流出的水。真看不出长秋媳妇儿这么瘦小的身子居然能流出那么多的水来，难怪在老家时村里的兄弟们都说长秋是天下最累的男人，既要打夯又要堵水。大刘睁大眼睛紧盯着墙上颜色暗淡的半裸女人像，直到眼睛渐渐有些酸涩，模模糊糊地浮现出长球和他女人在自己身下这张床上光着屁股翻滚的情形。
长球女人的小屁股好白啊。
大刘的鸡巴不知不觉地翘了起来，裤裆里顶起尖尖的蒙古包。他焦躁地扯开前门襟的拉链，轻轻握了握自己两腿间缓缓蠕动的两枚卵蛋，热辣辣的感觉过电一般倏地弥漫在整条鸡巴。这些天自己太需要女人了。大刘接连吐了四五口气，终于没有自摸。他不再喜欢手上的老茧摩擦龟头的感觉，他大刘需要的是女人。天色很快昏暗下来，一阵迅疾的凉风吹过，卷起落叶和尘土向大刘扑过来。他紧握着手里的酒瓶，抬起胳膊遮挡双眼，远远地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
哟，这是要落雨了吧？
大刘心里泛起了嘀咕，
长秋他们还没回来呢，一会儿下雨他们该被堵在路上了。
想到这里，他打了个长长的酒嗝，低头看看手机，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长秋一家还没回来，他不方便走开，百无聊赖地斜靠着店门口的大树。平常这时候，他一般会去门口的小杂货店看电视。男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可以挤进店子里与身材肥瘦的老板娘挤挤挨挨。安徽来的老板娘奶子和屁股都很大，可惜腰太粗，加上两条短粗的毛腿以及脸上那两撮又黑又浓的眉毛，丑得连马寡妇都比不上。谁知道她脱了裤子下面是不是也长着又粗又长又黑的毛呢？那可是大刘最不喜欢的。大刘只是偶尔会用胳膊蹭一蹭他的奶子而已，蹭一蹭那两朵肥肥软软的肉，感觉还是不错的嘞。不过杂货店老板长得又黑又壮，大刘除了偶尔在老板娘身上蹭点油还不敢轻易有所动作，万一失手估计自己只有滚蛋的份儿了。忽然间斜沙带土的风一阵阵吹过，天色阴得厉害，惨白的电光裹着闷雷声由远及近。大刘躲进屋里 仰躺在竹椅上，看着外面偶尔飞跑而过的行人和摇曳不定的树影。他有些莫名的惆怅，不知道长求一家今晚能不能赶回来。就在一个多钟头之前，大刘连着给戚家人送过水，实在是有点累了，幸好要下雨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这会儿要水的人有多少。各在平时，小区的居民都下班回家了，小区外的饭店也正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虽然累了点，但是有活干才能有钱赚，有钱赚才能吃饱饭，有钱赚吃饱饭才能找女人，找到女人生活才有意思。想到这里，大刘忍不住偷偷笑了，自己的想法真的很有道理，要是有个女人帮着照看店面烧水做饭，自己应该会轻松很多呀。开店到现在，自己爬遍了小区所有的楼层，也和小区外的几十个大小店铺混熟识了，小区的大姐大妈们大都混熟了，他们不时的会问上一句，大刘呀，什么时候娶个媳妇儿安个家呀？大刘总会憨憨的一笑，然后跟上一句，
啊，您给操操心呗。
那些热心的老女人们也往往会满口应承下来。可自己以后究竟会有怎样一个女人呢？大刘发现自己居然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之前自己接触过不少的女人，但那只是为了排泄一下囊里的精虫，从没有想过和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每晚睡在同一张床上。
是和长求女人一样吗？不好，长求女人虽然能生儿子，水儿也多，还能做得一手好饭食，但是她那样瘦瘦小小平平瘪瘪的，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会是马寡妇那样的女人吗？也不是，马寡妇除了屁股大和我的胃口之外，其实没什么长处，那一身肉比强哥的女人差远了。哎，强哥的女人就是那个小莹，不好，小莹有点太骚了，看得眉眼就是个狐狸精，不知道被多少男人上过呢。
不知为何，一想到小莹，大刘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好像强哥正躲在某棵树后面看着自己。